思想我们作为上帝的形象所具有的与上帝的关系之后，让我们来关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是按上帝的形象受造，这在许多方面冲击着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但为了达到我们这一刻的目的，我们只提两个方面：我们用尊严待人的义务，以及持守公义的重要性。我们首先思考人类的尊严。想象一下，刚做父母的爸爸妈妈给他们的新生孩拍照，把照片送给家庭成员。一些家庭成员很喜欢这婴孩，所以把这些照片摆在家里，其他人把这些照片放在他们的钱包钱袋里，要给他们的朋友看，或者把照片放在相册里保护好展现出。但有一些家庭成员不尊重这婴孩，撕毁这些照片，把照片扔进垃圾堆里。你可以想象，这些表现出对他们婴孩照片如此不敬的人，会怎样得罪这对父母。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形象也十分类似，每一个人对上帝而言都是有价值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承载着上帝的形象。这意味着每一个人类都配得用尊严和尊重加以对待。创世纪一章27和28节，五章一到三节教导说，每一个人都承载着上帝的形象。无论我们的性别、年龄、种族、财富、社会地位、健康、能力、外貌或任何别的事情是如何把我们与彼此分开，我们依然是上帝的形象。是的，我们的属性可以在不同程度反映出上帝，但是每一个人都承载有上帝的形象，这已足够要我们用尊严和尊重来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以某种方式代表上帝，虐待上帝的代表就是羞辱上帝他自己。
According to Genesis 1, one of the foundational facts of our identity as humans is
that God has created us in His own image. 关于我们人类身份其中一个根基性的事实，就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所有人受造都是要反映上帝，在这世界上代表他，对于全人类情况都是如此。这对我们如何对待我们接触的任何其他人有极其深邃的伦理牵涉影响。事实上，如果所有人类都代表上帝，那么我们对待其他人类的方式就很能说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按我们尊重其他人的程度，我们也是在尊重造他们的上帝。按照我们不尊重、伤害、虐待其他人的程度，我们也是在不尊重上帝。所以，例如在创世纪九章六节，死刑这最大的惩罚就是加在杀人罪上的，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这样谋杀的受害人是承载上帝形象的人。如果你攻击一个承载上帝形象的人，你就是在攻击上帝。我们在雅各书三章九节得知，不要彼此毁谤。这里讲的不是一种身体的攻击，而是语言的攻击，但理由是因为人类是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不是用一模一样的说法，但我们能看到，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因此这里讲的是经济剥削的问题，无论是身体、语言或经济方面，原则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如何对待承载上帝形象的人，这与我们对上帝他自己的态度和回应有直接关系。在这些经文中要留意的关键问题，就是这些经文对人类的说法是最大程度泛指的说法，这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帝的约民，而是指身为人类的人类。所以不管是怎样的种族，不管是什么性别，不管有怎样的社会经济等级，不管这人是有宗教还是没有宗教，不管是道德还是不讲道德，每一个人都是承载上帝形象的人，所以他们配得尊重和尊敬。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极大表现出我们对上帝的态度。
除了认识到全人类都有尊严之外，我们很重要的也要维持公义。圣经直接命令我们要为所有承载上帝形象的人维持公义。创世纪九章六节禁止杀人，根据就是全人类都是按上帝形象造的。雅各书三章九节禁止咒诅其他人，原因也是如此。 我们也可以看上帝的国度，认识到维持公义的重要。上帝派人类建立他国度的时候，他命令我们要遵守他圣约的律法，公平公正执行这律法。我们作为上帝奴仆君王的角色，要求我们有义务维持公义。认识这一点的其中一个最好办法，就是看圣经对良善的君王是怎样说的。例如在历代之下九章八节，示巴女王向所罗门发出这称赞：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作王，因为你的上帝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示巴女王说的对，良善的君王是为耶和华作王，也就是说他们行使他赋予他们的权柄，他们使用这权柄秉公行义。因为全人类都有与所罗门类似的角色，我们也有责任为我们的同胞维持公义。我们在以赛亚对那将要来到的弥赛亚或基督的描述中看到关于公义的同样说法，弥赛亚或基督就是那位终极的君王，治理上帝在地上的国度。我们现在知道他就是耶稣。按照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正如所罗门和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到的，为所有的人维持公义是我们作为上帝形象角色的一个重要部分。